大家好，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 COP15 大会，给大家分享我们自然保护工作的成果。我是初稳稳，一个中国新疆姑娘，是二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的代表，也是北京林业大学在读的博士。哦，真的好紧张。中国也有河狸，它们叫做猛禽河狸。
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27岁的初稳稳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发言，向全世界分享了他保护河狸的故事。
欢迎大家有机会去新疆跟我一起去看河狸，谢谢大家，我是河狸公主初稳稳。从主席台上下来，我第一秒就把我的高跟鞋脱掉，然后就瞬间感觉到啊，又回到了我的土地的怀抱的那种。我平时就压根就没法穿高跟鞋，我觉得我需要接地气。
回到新疆阿勒泰，这才是初稳稳最习惯的日常生活。直播镜头对准的正是初稳稳在生物多样性大会发言中提到的猛禽河狸。它是我国境内现存唯一的河狸种群。这是一种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古老生灵。
河狸呢是个很神奇的物种，它呢首先是被称为动物界的建筑师，因为它会修水坝、盖别墅、囤冰箱，这些都是它生存的基本技能。而且呢，它修筑的水坝可以通过去富集这个水里面营养的这个作用去养活藻类，藻类又能养活鱼类，鱼类又能养活其他的动物，然后通过它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创造出一片小生境来。所以有河狸的地方它的生态其实都挺好的，而且很多野生动物都是在河狸的附近去当做栖息地去安家安居乐业的。这一种
通过网络直播，超过100万网友认识了祖国边陲乌伦苦河岸边的这些经历。初稳稳是这场直播的发起者。30多年前，初稳稳的父亲作为第一批援疆的研究生来到阿勒泰，主要研究的就是河狸。
我太喜欢他们了，不行，哎，我的命根子。
初稳稳从小跟着父亲走遍了阿勒泰的每一条山脉。刚记事儿，初稳稳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邂逅了河狸。
我5岁那一年，我跟他在河道里面，我就还蹦蹦跳跳的，结果河狸就听见了我的声音，然后迅速哐当一下就潜到了水底，而且在尾巴接触到水面的时候就发出了巨大的啪叽一声，然后就给我吓得嗷嗷坐那儿就开始哭呀。后来我才知道那其实是河狸的一个警示行为，但是说实话，这个行为也就给我在心目中留下了很深很深关于河狸的印象。
在这片土地长大的初稳稳， 不仅熟悉了河狸的独特，也了解他们面临的危机。
我跟老爷子和这家河狸可熟了，但我也没有办法呀，你让我怎么办？我把它放家里去吗？我没有救助中心。
这组镜头记录了几年前初文文发现两只河狸冻死的一幕。
我们难道真的就要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当年投胎投错了没能活在保护区里的河狸就这样在外面一点点死掉吗？
当地政府为河狸建设了保护区，但并不是所有河狸都生活在保护区里，他们的生存危机让初文文忧心忡忡。
现在的这个呢，看起来很像一堆杂乱的杂草，是不是？但它其实是河狸温暖的小家。对，你可以看到河狸都是用自己啃剩的、不用的这个木头棒棒来去搭建它的整个的家，它其实很节省。
呼伦古河畔的灌木柳，是河狸主要的食物和建造房子大坝的材料。灌木柳的数量关系着河狸种群的存续，灌木柳一旦减少，河狸也可能随之消失。一首吟唱了上千万年的生命史诗，随时面临着绝笔。初文文希望沿着700多公里长的乌伦古河流域种植超过40万棵灌木柳，为河狸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
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每天真的是愁了各种掉头发。
初步估算，种树需要200多万元。钱从哪儿来呢？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国外有一个 APP， 它可以去看到国外的野生动物，它就是在树林里面架的摄像头，然后可以看到水獭，看到熊，然后我在想既然他们能做，我们应该也可以。
2018年，初文文发起了中国首次野生动物户外直播。可爱的河狸很快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
各位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初文文。你看着它就很可爱呀、就它会搓澡，你知道吗？它会揉肚子，就浑身给自己揉，其实它是在把它的油脂涂满全身，下水都不沾水，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
借助河狸直播的热度，初文文发起河狸食堂项目，号召广大网友捐款种树。一瓶可乐能种一棵树，一杯咖啡能种6棵树，一顿炸鸡能种10棵树，超过100万网友为河狸捐款，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90后、00后的中国年轻人。呼伦古河流域，百万网友的慷慨解囊，化为河畔的点点心绿。 历经四个春天，41万棵通过河狸食堂项目捐赠的灌木流，沿着700多公里的河岸蜿蜒铺展，为河狸提供更多的食物和栖息的家园。树种下了，而如何平衡河狸和当地牧民的关系，成为保护河狸的征程中更加持久的难题。
这个你看，这都是河狸坑的，而且它有牙印，你看一根一根的。
后边这些车都是排队过来等着领跑的吗？他们身份证拿来了吗？这个草不是我们协会给的，是那些来自内地的，就像北京啊、上海呀、啊、这些地方，那些喜欢河狸的人和家庭们，他们为了河狸把这个草捐给这些牧民们，然后希望牧民们能拿了这些草之后能够愿意去保护河狸，这个是他们想要的。
这是初文文今年春天到访的第6户牧民家。哪户牧民家发现了河狸，他就会利用河狸直播的收入购买一车牧草，补贴村民可能产生的损失，并劝说牧民成为河狸牧民守护者。
拿了我们的草，就对我们的狸好一点哦。
牧民们协助巡护河狸栖息地，参与种树等，以此获得更多的收入。初文文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斡旋牧民与河狸的关系。
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有大家的参与，最后能够让这种观念去真正的深植于大家心中，然后大家在身体力行，在生活中的每一点一滴都有去体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才算是真正的文明。
又到一年春天，冰封的河水解冻，初文文沿着河看望他一直守护的河狸家族。河狸家族的数量由162窝提升到197窝，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群数量近年来增长了约20%。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22年1月，初文文团队筹建的专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已开工建设。这标志着整个区域野生动物救助迈向了精细化和专业化。4年征程，初文文组建起10人的保护团队。中国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不断增强，行动也更加有力。10年间，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空间不断扩展，种群数量不断增加，这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中国行动。冬去春来，从阿勒泰到洞庭湖，春风染绿，万物苏醒。一大早，傅锦雷又出发了。肩上的望远镜会帮助他看到更远处，是否有受伤的动物或是非法捕猎的人。 傅锦维是洞庭湖上的一名护鱼人。2020年，为了制止湖区非法捕鱼猎鸟等行为，湖南省岳阳市各地组建了护鱼员队伍。52岁的傅锦维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几辈都是打鱼为生。我是1983年下的洞庭湖，那时候我随随便便在水边上走，有可能就跳出一个大鱼，路过的时候都能够捡到那么多鱼。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患化险为夷，也有了长江之肾的美称。
从2006年的时候就打不到鱼了，好不容易找个地方下网，一把网一收上来，哎，这几个这么长的小鱼。
长江一直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宝库，4300多种水生生物，400多种鱼类栖居于此。然而，长期的过度捕捞，让长江的生态完整性指数一度接近无鱼的等级。
矮围、迷蜂症、电打鱼，还有这些挖沙呀，这些的方面都致使鱼的资源呢减少的非常厉害。政府之间的那个惨状，我们都是有责任的。到时候我们是愧对子孙后代的，我们把一个满目疮痍、物种灭绝的洞庭湖交给我们子孙后代，我们也说不过去的。
2016年，长江这条在地球上存在了超过1亿年的母亲河，迎来了命运的转折。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电视上听到的，就是国家要实行长江大保护政策。我就感觉，哎呀，这怎么洞庭湖的春天来了，长江的春天来了，政府这么正式，我感到很开心，很高兴。
党和国家提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10年禁渔，包括傅锦维在内，洞庭湖周边3.6万余米，长江流域23.1万余米，告别了他们世代为生的渔船，上岸转产。
等会我们要到洞庭湖里面去巡护，老何，你就把那个负责把刀、剪柱和手电放在你的包里。
傅锦维从一个曾经的捕鱼人变成了护鱼人，每天他要背着15千克重的物资，徒步40公里巡湖。除了护鱼，还要护鸟、护江豚、护麋鹿、护湿地。每天，傅锦维都会劝走几批钓鱼的人，但让他为难的是，大多数偷偷捕鱼的人是和自己熟识的乡亲，甚至亲兄弟。
这个车就是我巡湖的车，以前是好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哥哥搞非法捕捞，我把我哥哥举报了，他就气得把我的车都砸了。
因为阻止自己的大哥继续捕鱼，父亲没用于巡湖的三轮车被大哥砸了。
我啊，肯定生气。有时候他成的不为我们弟兄说一句话，就是
跟你为就是个样子的，真诚我你还是要咋的支持的，就是不打鱼我你不得饿死不？整点心里啊，为着我你还是操着不少的心的，到培训班呐、啊，带着我学技术啊，但是我的军产经历啊，你还是要的。
父亲为的大哥和五弟都是上岸渔民，父亲为担心兄弟们的营生，想帮他们找找出路。岳阳是六门闸社区，这里曾是渔村的码头，一些退捕渔民上岸转产，从捕鱼改为养鱼，并且将养殖的鱼加工成风干鱼。
欢迎来到胖姐的直播间，洞庭桂鱼王子你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鱼不是洞庭湖的啊，这个是生态养殖鱼啊，生态养殖鱼，看水位哈，看水位。
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引导下，六门闸的风干鱼干出了名堂，畅销全国。村民们的收入比当年打鱼时还高，上岸渔民依旧靠水吃水，但吃法变了，饭碗换了。傅锦梅带着大哥和弟弟来这里看看，取取经。
就是这个鱼这么漂亮呢，就是在哪里就是收购的？
我们这个鱼啊，是大湖里面的生态养殖鱼。
傅锦梅的大哥对风干鱼产生了浓厚兴趣，
现在学习学习，我觉得那个很好，风干鱼尤其是风干鱼。
为了帮助退捕上岸渔民找到出路，长江流域各地政府通过介绍就业、引导产业、资金支持、培训教育等方式，让渔民可以退得出来，稳得下去，能够致富。傅锦梅的五弟傅良华也是政策的受益者，今年他承包了150亩水田，开始养殖小龙虾。当地政府资助了2000元启动资金，帮助他联系了养殖专家，提供技术支持。今年夏天，傅良华养殖的第一批小龙虾迎来了收获时期。兄弟们找到出路，傅锦梅心里也舒畅多了。
看好多的鸟的，对，好多鸟都飞过来了。以前这个地方没有这么多鸟的，经过那个洞庭湖的治理啊，洞庭湖的整体环境越来越好。以前这个天鹅啊，只有200-300只，现在天鹅增加到10000来只了。
10年间，越冬候鸟的数量从不足10万只增长到现在的28万多只，自然演化麋鹿种群的数量也从64头增长到现在的230头左右。曾濒临绝迹的江豚又重新在长江洞庭嬉戏。今天从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的洞庭之变，人与自然相处的尺度正在悄然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鱼多了，鱼真的多了。以前我们在这个湖里面行船的时候，几乎看不到鱼跳。现在你看，对，得有三六的，满正经湖的鱼跳的，那真是变化太大了。
眼前浩渺洞庭，鱼鸟遍布。父亲没仿佛看到了儿时洞庭湖的模样。
我十年前的想象就是今天洞庭湖自己的成果，我们的家乡洞庭湖越来越美丽。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今天的中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修复更加扎实。十年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4.02%，中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近万个自然保护地成为各种生物共同的家园。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守住自然的安全边界和底线，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画卷正在眼前徐徐展开。